就你自己来讲，你来到澳大利亚留学多久了？然后你开心吗？
我来到这边留学一年半，开心不开心？
开心不开心就都有。
那应该是不开心吧，因为本身就是有已经抑郁症了嘛，然后就很难开心啊，所以
你在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国内就有抑郁症？
嗯，
这是你自己觉得呢，还是说是有医生确诊的？
有确诊，也有在吃药。开始是建议我带药过来嘛，因为他们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可能会觉得说会有那种语言差异，文化会有那种对于，不管是对你的精神状态还是你的药物需求会有误解，特别是什么关于副作用的方面，但我是觉得没什么差，因为后来我也是在这边跟这边的那个心理医生开始做联系了，然后才了解澳洲的那个医疗体系，之后就没有想原来想象中那么复杂，就这边也是蛮人性化的。
其实你来到这边跟医生的接触还是比较顺利的。
嗯，
那你觉得这边的这个医生给你提供的帮助就是是不是你所期望的呢？
其实我觉得和国内差不多。
嗯，
因为你这个真的想治疗的话是看你本人的意志嘛，不管是 therapy 还是药物都只是辅助你的，最关键的是你本人的意愿。如果你一直都是很被动的话，就药物什么的都不能帮助太多，
所以你觉得还是要自己帮助自己？
对啊，一定都是这样的吧。我想
你来了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你觉得会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就是因为来留学然后可能会加重你不快乐的或者负面的情绪，还是说你来到澳洲之后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新鲜啊，或者说因为陌生人啊，或者不同的文化的感染，让你会有一些变化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开始想说来到国外的话，一直就觉得说好像到一个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然后看见新的事物，然后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新的人，实际上就是没有任何改变啊。然后我也很确定，就是说假如我之后不管是跑去别的地方，不管是去加拿大还是别的地方，世界上任何角落，还是继续回国生活，都是一样的，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吧。
现在你在这里有交一些朋友吗？你们交流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
你觉得你自己在这里没有交朋友？
没有交朋友，而且更不会提关于抑郁的事情，因为也没有人知道我有抑郁症这种反正。
所以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并没有怎么表现出来。
对，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我可以问一下，像这个除了这个药物治疗，那个医生有没有建议你比如说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像比如说去做瑜伽呀，或者是去做运动啊，或者什么的？
他是建议做冥想。
哦，
那也是我的那个心理医生，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的，然后他是说欧洲现在是比较流行用冥想的方式来调整你内心的想法。当然也有别的医生是不同的流派嘛。那什么什么运动那些都是其实都是有效的吧，但也是看你自己啊。
那你做冥想吗？
我没做冥想，我做不来。
他有带你做吗？还是说他只是建议你自己做？
有啊，有带我做一下。
所以你感觉是有效，但是太难了，还没有迈出这一步。
其实蛮难的，因为他冥想的话，如果你真的有效的话，其实五分钟也真的是很有用了。可是你要反正调整你的呼吸，调整你的那个思想，我觉得还蛮困难的。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啊。
那你现在在这个学习或者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件事情或者哪个时刻是让你觉得比较开心，或者说会吸引你的注意力，然后在那一刻你就没有去想我自己快不快乐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
所以这个状态我感觉听你的语气是一种比较无奈的状态，但是你也接受这种状态进行医生的帮助。
我觉得是吧，就是如果不接受的话，不是副作用会更强。
你现在已经是几年级了呢？就是
我现在是那个硕士第二年了。
硕士第二年，
嗯，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学的是 IT。
我还在想你会不会再学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呢？
心理学现在有兴趣，可是现在太晚了。
也不一定哦。
不过这个也可以自学嘛，就是现在开始去多了解。
嗯，
对啊，
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吗？
从中得到最大应该就是大概知道是很多东西并不是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吧。
不是自己的问题。嗯，
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负面的想法，你往好的方面想，你的情绪自然就会好起来啊之类的。但实际上那你深入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不是你的思想决定你的情绪，其实是你的情绪决定你的思想。那你的情绪产生是因为你的大脑的神经传导会分泌多巴胺、什么血清素、肾上腺素之类的这些化学分泌嘛。
嗯，
那是这些东西才会让你有那些情绪产生出来。假如你积极方面的那个情绪的水龙头都没有东西流出来，但你负面情绪的那个水龙头就源源不止的，好像那个平衡性不一样，它就一直都是负面情绪比较多的话，你的想法自然就是会靠近比较负面的想法。
有时候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去用想当然的方法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甚至连医生心理医生他都只能够是给你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
但因为亚洲人的传统可能就是看着你不开心，可是他又没有办法让你开心起来，那人家也会觉得很挫败嘛。
嗯，
对吧，你会让想要亲近你的人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没用，都没有办法让你开心起来，而你自己本人你会觉得会有更大的失落，因为你没办法满足别人的期望，
各种压力。嗯，
对，然后这只会弄得你更加的抑郁起来。所以你问我说有没有跟人家讨论这种问题，我是就完全没有嘛。首先，
嗯，
你如果真的讲到这样，人家第一反应是同情，然后后来他就会觉得怕做很多事情都会怕你会太敏感，会怕伤害到你。
嗯，
就你会觉得你被同情被怎样，但其实你想要的也只是被正常对待，就只是你只是一个生病的人，你并没有跟人家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
嗯，
那医生说这都是正常的，所以他就是说我们都会 fake it， 就一直会假装嘛。我们平常微笑什么开玩笑都可以，就是表面就是个正常人。
嗯，
然后我的同学应该也是看不出来我是抑郁的。
嗯，
对啊，但其实情况已经蛮严重了。
嗯，是在去年我们曾经有一个台里曾经有一个报道，说的是在澳大利亚的男性当中，他们是更不倾向于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因为觉得男人就应该坚强啊，就应该扛起一切的压力啊。所以反而女性呢，她会更加开放的去寻求帮助，也就可以更快的得到疏导，会更减少极端情况的发生。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性别方面会不会也有一些差异和压力？
一定会有啊，因为从那个亚洲国家方面，男生对自己的要求本身就不一样啊，会觉得这是软弱的表现，会觉得是就反正如果那个情绪来的话，他就是觉得自己很没用。
嗯，
自己为什么会跟别人都做得到，为什么做不到，比你还惨的人世界上这么多，为什么你好像还开心不起来？那你一直在这个漩涡里面的话，然后他又不想要寻求帮助，就觉得都是自己的问题，然后久而久之就是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嘛，都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嗯，
那自己的错就自己来解决，然后就可能会做很不好的事情之类的。
好，我今天也非常感谢你这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你的状态、你的想法。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是有所启发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人有所启发，只是我自己个人想法。
我听到了他确实是非常坦诚的，说了很多的点，这些点呢虽然在他这是个案哈、啊、但是呢代表的很多人的心态，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的做法，所以真的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要谢谢泰迪能够站出来哈、啊、很坦诚的跟大家分享这些。我觉得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当他说自己是抑郁症的时候，你问他确诊了没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抑郁症也还分轻度啊，中重度啊，到了症状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可能就需要专业人士去确诊了，而不仅仅是说我自个儿觉着，或者别人说哎呦你可能抑郁了，不是这样的。药物这边的治疗只是改善他的生理的状态，用外界的手段，生理的药理的哈这边的一些个手段，来让他的生理环境发生变化，以至于他能够去提起精神啊、能够去扩展认知啊、能够体验不同的新的情绪。但是呢那仍然是通过改变这个生理因素而让他最终这个心理的因素得到改变。像你刚才说的留学这个遇到更多的环境的挑战，语言啊什么这些挑战哈、啊、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一个点，也是泰迪在采访中说到的。他说以为到了一个新环境是不是一切就都好了，不是说到了一个新环境你就一切都变了，你还是原来的你，反而哈、啊，这个新的环境意味着更多的挑战啊，所以留学真的不是重生。且事前哈、啊，你无论怎么样做准备，尤其有的人还忽略了对自己这个心理行为上的一些准备，那你面临更多的挑战。尤其如果自己本身状态又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又本来就处于比较焦虑、比较抑郁。第三点也是泰迪说到的，也是我们华人可能都感受到的，就是华人的反应。我们可能更多的哈，有的人其实真的是出于好心，就像泰迪里头说的，人家反而是想给帮你鼓劲儿，哎，没关系，没什么，咱们只要往好处看。你这种鼓劲儿反而是否认对方的感受。
像泰迪所讲到的，他因此呢也不会向别人吐露心声说我是，那你觉得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泰迪做的这个干脆不跟你们说，确实是一种自我保护，说了不但没用，还招来贴标签，还招来人家貌似帮你，实际上还打击你。但是呢大家都不说，那只能恶性循环下去。华人可能我们都需要扩展这方面的知识，连讲中文的专业人士都少。你问到泰迪的，你有没有自己学心理学啊？泰迪说可以自学啊。为什么心理学里头它有很多分支，而真正说应对 mental health 的是 clinical psychologist， 就是因为它还是叫临床心理学，它不是仅仅研究的，它是循证的，它跟医是相关的。所以自学心理学呢，我们了解一些科普性的知识够，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去治自己。第五点呢，这个呢是想从泰迪的案例哈，跟更多的留学生都要分享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微创伤的累积，积少成多的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不是说啊这次科 fail 了，或者跟女朋友分手了，是因为这一件事儿导致我抑郁，不可能，这一件事儿只能叫导火索事件，还是你曾经长期累积下状态越来越不好才会被导火索事件给击中。尽量当下解决，不要累积，或者你当下解决不了，你过两天三天你别把它忘了，别把它掩饰过去。也有的留学生呢会说，哎呀我忍一忍吧，那个不担心，不愿意说给家里再增加负担。也许事情小，确实不见得到专业帮助的地步，也许可能我们通过自助，通过跟别人聊天可能就解决了，但是一定不要掩蔽和压抑。